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吴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，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。展雄飞心想，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，这就是土包子，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，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，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，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：“元亨利贞”。展南侠心想，这是《易经》里边的四个字儿，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儿，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未必能知道，写上这么四个字儿啊，无非就是附庸风雅。展南侠心想，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。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，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，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，他后边的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。我从这门这儿走。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，刚要往里走，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，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。展雄飞一瞧，哟，这还有副对子，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，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。一瞧这对子，上联写的是：“自古人道猫捉鼠”，下联配的是：“今日此处鼠擒猫”。嘿，横批四个字：“遇猫慢行”。啊，展雄飞心想，白玉堂就跟我整这个事儿，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。展爷心想，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，这是吓唬我，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。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，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，里边有半截亮，再往里头是黑的。展雄飞暗想，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，我从房上走。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行，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，一纵身蹭上了房了。来到房顶上，脚踏瓦拢，往后面一瞧，哟，一瞧后头，后边还有第三趟房。哎呦，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，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。展雄飞想，哦，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。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，这是引我往里走，我不走你这门，我从房上过去，我到这第三趟房，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。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，落到院子里头，继续往前走。他脚下感觉呀，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，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。展雄飞往上走，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，看着窗户纸通明，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展雄飞一看这门啊，嘿，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，这门都修在一头。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，西边把头这个门敞着呢，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。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，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， 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。展琼飞一瞧，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，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。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，展琼飞跟手就进来了。来到这屋子里边，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，展琼飞就喊了一声：“是白玉堂吗？”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啊，就跟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：“展兄，您真来了。”展兄飞说：“当然。”就听前面白玉堂说：“既然来了，您就里边请吧。”白玉堂说这个话，他脚底下并不停步，接着穿堂往里走，展兄飞随后就跟着。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，穿进第一间房，到了第二间屋，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。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，这个第三间屋的灯没点。展琼飞一愣神，哎，这屋怎么没点灯啊？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，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。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，展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，面朝着墙一动不动。展雄飞也站在这里。“姓白的，我今天来了，怎么样？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，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，一二三四谈清说明，你把三宝得交出来。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，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到这儿把你找吗？今天我办案来了，我找你来了。白玉堂怎么样？”哎，展雄飞说完这话，这白玉堂在那站着还是背脸给他，不言语了。展雄飞心想，不对啊，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，你跟我搭了话了，你让我跟你进来，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不言语了？“姓白的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哑巴了吗？啊？”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，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，今天我展昭来了，你总得有个声音呐。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说了好几句话，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。展雄飞这时可就等待不得了，他几步走到跟前，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，啪！哎，他一拍肩膀，往后那么一扒拉他，这白玉堂哭疼倒了。展雄飞一瞧，哟，这是个假人，拿皮子做的。那脑袋是面捏的，头上戴着有扎金，身上都配着衣裳。哦，展雄飞马上意识到，我从外边往里一来，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，可是一进这屋里灯是黑的，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，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，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。展雄飞心想，坏了，他这肯定有埋伏。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行，刚要往外走的时候，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，扑隆一声，坏了，漏下去了。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，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，他在这绷着，两边有掐子掐着，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，俩掐子一撤，所以人一登上你就翻下去了。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着往下一漏，底下是一个大坑，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，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，网罩子口上是绳子，这人往下一坠，一坠这个皮兜子，这网罩子往块边一作，就把展南侠给困在里头了。展雄飞掉下去之后，两旁人们就喊上了：“掉下去了，逮活了。”这猫啊也不怎么样，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， 他要利索的话，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？是吧？来，好家伙，一下子出来十来个家丁。这几个家丁们过来，夸的把斩南侠又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。这一提上来，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。哎，我说你就是玉猫吗？哎呀，你这玉猫也不行啊，你这个玉猫怎么还往坑里掉啊？啊，那个说了，你叫展雄飞，是南侠客吗？你南侠客？哎呦，这侠客还掉到翻版里，你这不是侠客，你整个一瞎巴海呀、啊。展雄飞这阵心中想，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，我就什么也甭说了，无言以对。把展雄飞提醒了之后，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。第一步，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，镖囊摘下，把展雄飞就捆上了。十了多个人在这网罩子里边捆他。展业心想，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，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山沟的小河沟翻了船了。哎呀，真是人生难卜，十分难以预料啊。既然如此，赶着走吧。绳捆索绑，把展雄飞捆上了。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，展雄飞，我问你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？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的白老五呢？这是一被绑了，展雄飞来了火了，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，干脆就叫白老五了。你们的白老五呢？哟，怎么那么不会说话？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，你管他叫白老五？展雄飞说，他就是白老五，我找的就是他，你让他出来，让他见我，他不是真正的汉子。哎，这什么话？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正大光明啊，站起来顶着天，坐下压着地，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？他算什么汉子？真正的英雄好汉，咱们是真刀真枪，明争实斗，整这些个外五六，他不是英雄。哎，你不是玉猫吗？我们五爷说了，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，不能跟你直接斗，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，这样才能把你逮住，把你这样一逮住，这耗子才能斗猫。真是，展雄飞，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？
找他，让他出来。
别那么大火，消消气儿啊！我告诉你，火大伤身啊！我们五员外爷啊，跟您说，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，现在没工夫搭理你。告诉我们了，把你逮住之后啊，先把你押到一个地方去，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，再喝点茶，觉得闲着没事儿了，才有功夫问你呢。
我冲他来的，让他出来，
少发火。我告诉你，展雄飞，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，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，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？你跟我们横多了，我们要来了火，给你点厉害，你呀吃不了兜着。咱们要说客气，咱就讲个理儿，要是不客气，你被绑着呢，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，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，明白吗？展雄飞是我就要见白玉堂，我跟你们没有话。
没有话啊？来，咱先把他压到这通天窟。
说着话，这一伙的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，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。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，走的是山路，这些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，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，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。 他们叫做通天窟。到在山上面一看有一个石门，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，
进去。展雄兵就进了这石门了，进了这个石门，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，
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，嘎嘣，大锁都锁上了。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，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！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？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，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，仔细往上一看，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，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，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，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。尽管是在晚上，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，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。嗯，战雄飞想，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，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，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，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。但是这个缝要想从这儿出去那是不行的，这缝太窄。展雄飞心想，有这个缝啊喘气很痛快，这个空气流通啊。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，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，往下周围再一看，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，是用一个盘子盛了一点油，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，在这盘子里边放着，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，照着微弱的黄光，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。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，他往上一瞧，一看迎着洞门对过，在这石壁上挂了一块匾。展雄飞一看这块匾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匾上边写着三个字，气死猫。嘿，展雄飞心想，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，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，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，绝不会就叫气死猫，可能知道我要来，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。展雄飞站到这匾前，下意识的用嘴叨念，气死猫，哼，气死猫啊，谁起的这个名儿？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，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。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，仔细观瞧，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，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。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，头发都已经花白了，白的多黑的少，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，是个劳动人民。老头在那蹲着，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，老头搭了一句，这是刚挂上的。展雄飞回头就问他，老人家，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
我呀，进来了三天了。
哦，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？
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，这个匾呢，是今儿早晨才挂上，可能知道你要来，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。
展雄飞说，对，老人家，请问您贵姓高明？
别那么客气，什么贵姓高明啊，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我姓郭，我叫郭章。唉，命不好啊。
展雄飞说，老人家，您怎么命不好了？
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？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。
展雄飞说，老人家，您怎么进来的？
提这事儿啊，提这事儿我气大了，跟你说，我呀带着我女儿，我们呢 是奔瓜州去，由打镇江奔瓜州。我们是坐着船，嘿，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。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，长得挺漂亮，就跟我搭个，就问我上哪儿。我说我们上瓜州。他说您上瓜州啊？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，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。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，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。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呢，多半都有些贪图。我尽管对他防范，我也没防范得了。到了瓜州，我们一下了船，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，把刀就亮出来了，告诉我们跟我们走，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把你抹了。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，我说好吧，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，就二番又上了船了。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，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，顺水路走南运河，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，到这儿之后啊，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。弄上岸来了，那个小子才跟我报名。他告诉我他呀姓胡，叫胡烈。我说你叫狐狸啊？他说不是狐狸，是狐烈，烈性的烈。我说哦，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把你们爷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。结果他把我们爷俩就带他家去了，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。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，就跟我们商量。他说跟你们说，我们呢这是卢家庄，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，我们这五员外爷啊姓白，叫白玉堂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。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，家里边有的是钱，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，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，所以看你女儿长得是真够漂亮的，从这身条，从这长相，从这貌相，我们都相中了，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，你是愿意不愿意？我一听这句话呀，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，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？结果我一说这句话，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。展雄飞一听，好啊，白玉堂，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